南无阿弥陀佛。各位菩萨，愿我们多生多久，一代真心，多生父母，六亲眷属前来闻地藏菩萨本愿经，消除现在过去未来所有业障，往生西方极乐世界面见阿弥陀佛。所以我们每个人在闻地藏经的时候这里祈愿多想一想我们多生多劫的父母在地狱底下恶鬼道畜生道受无量的苦海。那我们今天皈依三宝，为了学佛说怎能够看作自己的父母不能得度而自安乐呢？所以今天我们闻到了地藏经这个圆顿之妙法，令我们父母六亲眷属而能得度这是我们学佛的人最根本的慈悲心、孝顺心、感恩心。这个地藏经呢，这个一般人讲经前面呢都有五蠢显义第一种呢，这个五蠢显义就是用五个方法来解释佛经，就是一部经典它有五种特性。第一个是经题，第二个呢变这个变体，这个经呢是什么体性。第三个呢是修行的方法，也就是我们讲这个临真就是修行的方法。第四个呢就是它的作用，我们修地藏经以后起到什么作用。第五个呢判教地藏经是一个什么样的教法他说这个他说也有呢四蠢显义，也就是说用四种方法介绍这个经典那说这个第一个是经名，比方说地藏菩萨本愿经它是名，我们以后会有介绍。第二个呢这个显体，我们讲就辨明这个地藏经它这部经典它是什么样的一个体系比例来讲，净土法门我们是以阿弥陀佛四十八大愿它这个体是以愿力为体你像有的经典是以般若空性为体，有的专讲佛性，有的专讲般若怎么开启智慧，有的经典怎么开启阿弥陀佛的大愿力，而地藏经呢开启这个地藏菩萨这个大愿，地藏菩萨的大愿他深受的是地狱道、恶鬼道、畜生道种种恶业动物成佛这个大家解脱又并且里面介绍了这个我们地藏菩萨的发愿力要度一切苦众生，而我们修行人要感受到地藏经它这一部经典它是完全可以把我们的父母六亲眷属交给他，交给地藏菩萨所以说是体现出地藏菩萨这个体。第三个呢就是明白他的真旨，就怎么个修法，怎么修养，就是说称地藏菩萨名号或者说持戒啦，或者是持戒因果啦。从体里讲就是说我们首先要升起大的心，我们今天念地藏经就知道，就是说我们要持善，就是说要改变我们的善心，要发起我们的慈悲心，而慈悲心跟善心是建立在大悲心上，而大悲心是建立在愿上， 愿不切悲心，它就不会重，悲心不重，慈心就不会显现出来，慈心不生出来，那你的善心就不会珍贵。所以我们现在的善心为什么不坚固呢？啊，是因为慈心不足。慈心为什么不足呢？因为悲心不重。悲心为什么不重呢？愿力不强。那你为什么没有愿力呢？你没有我们前面的辩题，第一题他不知道，第一辩题不知道的话，你这个悲心呢是没有依止。因为悲心没有依止，靠自己发悲心，但是呢你的愿力和你所证悟的这个体远远啊不够，因为我们的力量太弱了。但是你没有闻到地藏菩萨或者阿弥陀佛或者是普贤菩萨的大愿，那我们的悲心就无依止处啊。我们也没有证到般若空性，因为没有开悟，因为没有获得解脱，那我们的悲心又何为依止呢？所以呢，因为你的悲心没有依止处，你的愿力没有依止处，所以呢往往叫虚愿，就是虚假的愿，虚伪的愿，所以发起来了就没有力量。所以我们了解，就是说啊，一部地藏经主要的呢是愿跟地藏菩萨的这个愿要相应。你一发愿跟地藏菩萨啊，这个我不生者不起真觉，地不空誓不成佛，这个愿它要相应，来相应。我说地狱不空誓不成佛这句话讲起来的时候，讲出来的时候的瞬间啊，跟我们的贪嗔痴慢疑，跟我们无始以来这些恶业，它都是相应的。我并且你依法心跟他的愿力相应之时，也就是说你的这个大悲心也就升起之时，就是说你一等念跟地藏菩萨大愿就相应，你就无依赖法，是吧？所以呢这个地藏经呢，它是一个呢，这个动法，就是动物之法，它有序是别法，是吧？所以这个我们讲就是，真，我们叫明真真子，是吧？在明真上，它用四个方法来介绍，第一个呢，这个，也就是说这个教的，他说一个教的因缘啊，教的因缘就是说这个教的因缘是因为释迦牟尼佛为了报父母之恩，是吧？报父母之恩是脱离的大悲心从最后完全的显露啊。也就是说你看一部地藏经上承于什么呢？妙法莲华经，后继于什么大涅槃经的中间。也就是这部经典呢，有妙法莲华经的特性，也有大涅槃经的特性。它远远在地藏菩萨这个地方，它有种种次第，比如修十善、持五戒、转恶成善，是吧？或者说这个三乘佛法都具足，又有呢这个复信，以复信展现。你比例来讲，就是我们今天念的这个涅槃经啊，涅槃经里面这个无常跟常的区别，是吧？那无常跟常的出别在哪个地方？是的，然后就显现出它的这个显现它的这个。最后经典的别和它的缘啊，就是见法跟动法，它是同时显现的。比如说持五戒修十善，它需无常法。他说既然是无常法，是因为有我执在那个地方，有名有相有攀缘心，所以就形成了见法。但是呢如果无常的本体它又是真常，就说它就真常法，而真常它又是复性，复性是续是顿法。但是呢在这个又持五戒修十善，它又是剑法，那剑法跟顿法是同时显现出来的。所以呢剑法是别啊，顿法却是缘，所以呢地藏经肯定是边缘之教，是吧？别是在剑法上建立的，缘是在顿法上建立的， 通过别我汇入于缘，归缘，就比方我出家，这叫别法。别法它是通过出家，通过出家。但是呢，如果你没有悟到圆教，那说你在别法来安住，那就变成菩萨道，或者说不圆满，因为你没有悟到圆的时候，别法就变成这个次第上来了，所以它不能够圆成佛道。如果你在这个出家的体上，出家的自身，就是我出家，这个叫见法，出家就是圆法，就是说出家的本体是圆教，我在出家，这个叫做见教。所以见教有一个我，圆教是没有我，出家自身是没有一个出家的相貌的，就是出家在哪里，就是虚空。我在讲虚空的时候，这个叫做见教。见教就是有名有相，有我有法。所以呢，在涅槃经里讲，这一切法都是无常，是吧？他说，他又讲了虚空自身没有一个名，也没有一个相，也没有一个我，也没有一个他。虚空的自身呢，它又是缘，它又叫常法。所以呢，无常亦常，常亦无常，悟了它就是常法，不悟呢它是无常法。所以呢，不悟的人全是无常，悟的人呢全是常，同样虚空，是吧？它是现实不一样。所以今天我们读的大涅槃经前面的一段讲的全是这个所以要了解他摄受的这个教法教法。我们讲就是有四种方法解释比如说这部经典是在大藏经里面显示是顿圆之教。第四呢就是体性深远，也就是说这个你看这个地藏经这个一生能现一切身，能于一月能现无量月，就是说我们看到这个体，就是说我见了个体和他独立的这个体，就是说地藏菩萨他有一个相可以现出无量的相出来，他一世界能现无量世界，就一个月亮能有千家之月，也就是说它的体性是非常深非常远。所以呢所以在这个它本身就是将一真法界能现十法界，十法界不离一真法界，就是它就叫生活远。就是说十法界就是上至于天然，下至于地狱，乃至于呢四圣，都是从哪里出来的？都是从十法界中出，都是一真法界里显出来。我一真法界能现十法界，十法界就是说一个地藏菩萨能现无量个地藏菩萨，无量个地藏菩萨是一个地藏菩萨，这个就是我们讲他这个这部经典呢深远而广，是吧？深远广。那第五波呢？人权教体，就是说所有的教啊，它都可以穿梭，它可以穿起来。就是地藏菩萨一心穿无量门，无量个门，就是说，上至于等觉菩萨，下至于所有的菩萨，大悲心、智慧、愿力和所有的法门，他说地藏菩萨都会圈在一起。就是说，为什么讲十方诸佛、十方菩萨、释放这个尊身都是跟地藏菩萨有亲缘关系呢？所以我们看地藏经里面那一段话，他说问佛陀问文殊菩萨，今天来的诸佛有多少啊，来的菩萨有多少，就是一乘佛、金乘佛、氮乘佛的这些尊身有多少啊，文殊菩萨说我都数不清楚。释迦牟尼佛说不是我，不是你数不清楚，连我也数不清楚，不知道今天来了多少众生，但这些众生都是皈依地藏菩萨，这些人都皈依了地藏菩萨，所以说以地藏菩萨为根本，就是他们一成佛、金成佛、诞成佛的无量无边的众生，都与地藏菩萨为摄受。所以呢，今天地藏菩萨来讲地藏菩萨功德的时候，所有的诸佛、所有的菩萨、所有的这些 天人八部四大天王还是阎罗王鬼王，不管哪一届的尊身啊，也就是说都全设在地藏菩萨一念之中啊，是科幻出他那个所有的教法，就是说所有的教法都是来自于地藏。那说从这个厦门来讲的话，一切相它含一切相，就是说地藏菩萨摄受的什么摄受啊，一切相呢，因为地藏菩萨是大悲心，是从相上摄起的，而不是从般若空性里摄起的。可能释放诸佛释放菩萨的视线，或者说释放罗汉的视线呢，都是从相上，而不是从体上。因为体对佛来讲呢是不可见的啊，尊称有无法想象的。你比呢贪嗔痴，是吧？就是说这个都是去相啊，不管是文字也好，住也好，理也好，相也好，我说这一部经典呢，地藏菩萨都已经是摄受。你比如讲这个闻地藏菩萨名号，或者上至于成佛，下至于离开地狱恶鬼出生啊，中间可以取一切恶业啊，就是说从一禅体一直到复离一切境界，说地藏菩萨这个都已摄受，就是教相啊，就是说地藏菩萨这个地藏经呢全部摄受，也就是说一部地藏经啊，一部地藏经所有的这些苦也好，这个佛也好，还是菩萨，或者是这些鬼王，或者是神啊，都是地藏菩萨说起的、说说的啊，一些相门。我们讲就为十门，就是说啊，万法为心嘛啊，三界为心，诸法为识。三界就是说上至于呢大自在天，下至于地狱，都是为识所现，就是地藏菩萨和这个法界呢是一体的。比如说我们在设为地藏菩萨的时候，一般人设为地藏菩萨的时候呢，认为有一个地藏菩萨，有一个我，其实不是，就是说你的称心就是地藏菩萨的识的视线，我称心的本体它是无相的，我们认为称，所以我们才进入到见教，但是称的本体它是无相的。你比方虚空的本体它是无相的，这个无相呢是地藏菩萨的心，我有相呢是地藏菩萨的相，我这个相跟心是不二的，就是说叫唯识，唯识就是所有的境界的地藏菩萨的识，就像水里面起很多的波浪，这所有的波浪都是随现出来的，就是说下至于地狱，上至于佛的境界，菩萨的境界，大梵天王的境界，都是依时而现，都依时。在你没有证悟之前的话，我们是对立的。但是地藏菩萨他以早证法身，也就是说，我们所现的境界都在地藏菩萨这个心身上。所以在净土方面来讲，叫无极自体清虚之身，清虚之身叫唯识身，而无极自体。它就是我们讲它的心是空心，相是空相，空相跟空心就学个波的关系，水没有都有水，波没有独波，就是水跟波是一体的。在反佛那边讲的话是波，在佛那边讲是叫做水。所以呢，我们现在所有的境界都是地藏菩萨为师所现，就是他的法界是所现。所以呢，我们讲叫识，但对于地藏菩萨来讲呢，他没有识这个名字，是方便的叫法，方便说叫识。因为我们讲识的时候有个名词出现了，就是我们讲的是我们看到虚空的叫识，其实不是识。为什么？就是地藏菩萨正道为识的时候，那就是心法了，是吧？我们勉强的说它叫识，也就是说我们讲的这个八识，我们讲八识现行，就是一些准则八。我问你，八识现行，我这些行离开八识了没有？你不能说离开了八识，那就错了，知道吧？ 因为就是水起了波，这个波离开水没有？肯定没离开水嘛。所以呢，你看到这个法界是八识现行，它是没有离开八识，这八识现的形状还在法识之中，知道吧？那说菩萨证到了死以后呢，死八识没有独立存在。有人问我了，啊，师父暂时在什么地方呢？暂时是没有的，它是方便说。以前我们眼相法师说，时是一种方便说，就是暂时没有一个独立的暂时存在，那是教法是一个方便之说，其实没有暂时。就说现的形状，就说你能看到的叫做时，没有看到的叫做影，就是影着，就是果还没成熟之前，它还没显出来，所显出来的后面就是水起了波以后，它叫波。如果水还没有先波，它还是水，是不是？水没有先波之前就是水嘛，就是。但是你的因缘成熟了，就现了波嘛，你就不能说有一个独立的水存在吧？不可能的，是吧？所以呢，是跟波是一体的。我们认识到全波啊，即水潜水即波，波水不二，这个叫做唯识。唯识就是什么？我们讲，如果你要了解唯识嘛，就三生四智。三生四智啊，三生就是法身、报身、化身。那什么叫法身呢？就是一切诸法之体。什么叫报身呢？一切具体所现之法。那什么叫化身呢？所有变化，清净无碍，解脱自在。就是所有虚空呢，所现的相，它是来去自由，本来自在的。就是所讲，那我说这个佛法身三身。四智哪四智呢？就是说我们讲叫根本智，根本智就讲佛性，然后偏一切智就是诸法分相，就是。然后呢，道种智就是一切形状，就是每个众生所现的境界，所以境界叫道种。道种智跟众生心是相应的，道种智与我们讲的就叫做妙观察智，跟偏一切智也可以说呢叫平等性智，对吧？如果要是大圆净智，那也就相当于根本智啊。那么说这一切智都是佛智，叫一切准智。那说一切准智现前的时候，是没有佛、没有菩萨、没有尊身、没有任何的这个体，它就是一个三身四智的体，法、佛、法身、三身四智。而这三身四智尊身的念头是妄想，而这个妄想是没有人。你说，就是说你逗它，它是没有体力怎么逗啊？是吧？这是因为它本来是不可得的。这众生一悟的话，立即就圆满，延迟就到断了，是吧？勉强的说叫唯识啊，勉强叫唯识。所以你了解这个道理啊，是地藏菩萨呢，一心现十法界，所有十法界都在哪里啊？都在贪嗔痴里面。诸佛是。也是贪嗔痴，菩萨也是贪嗔痴，罗汉也是贪嗔痴，地狱恶鬼畜生还是贪嗔痴，人天阿修罗还是贪嗔痴。为什么这样说呢？是吧？所以他就是贪嗔痴，佛的贪嗔痴是清净的，观音佛的贪嗔痴是慈悲的啊，罗汉贪嗔痴是解脱的，人天贪嗔痴是快乐的，地狱恶鬼畜生贪嗔痴是烦恼的，就是这个处理而已，知道吧？所以要了解贪嗔痴是十法界的本体，是吧？那说这个贪嗔痴的本体是什么？就是佛，而贪嗔十法界体就是地藏菩萨一心摄，就是十方诸佛、十方菩萨、十方云天、十方鬼王，都是地藏菩萨一心所摄。就是说，诸佛是什么呢？是水中的月亮，知道吗？水里月亮。就是菩萨是水尊的功德，就是水尊的作用啊，尊身呢是水尊的幻影，就是水泡，都是水的作用。所以呢，我们就知道地藏菩萨是一个什么样的人。地藏菩萨超越了十方诸佛，超越了十方诸佛是什么佛呢？报身佛，对吧？所以呢，地藏菩萨说是报身菩萨。所以我过去看到一部这样经典，就是说地藏菩萨不是一个化身，它是一个报身。真正的一个地藏菩萨是报身，化无量，就像阿弥陀佛化十方诸佛，化十方菩萨， 化十方佛陀，化十方境界，化十方众生，所以这个都是地藏菩萨一心所化。所以地藏菩萨是一个超越的法门，是一个超越的，它超越啊十法界，还有呢啊又不离十方众生。所以呢，十法界是十方众生的心，所有境界上地藏菩萨随着心而建立境界，建立境界，所有的境界啊。有人非常不理解，贪心怎么是佛的境界呢？是吧？贪的本体呢就是佛的境界，知道吧？就你比较很贪，很贪，然后你比较，你就说贪，贪的肢体，你就说你在非常想那个苹果吃，就贪心吃。你再观察一下，你回头一照，发现贪心的本体是空心的，知道？知道？就是说，它那个空心体，它在贪在苹果里面呢，还是在这边呢？找不到。他找不到体，知道？所以他的本体他本身就是空心的，就是清净的，知道吧？所以诸佛菩萨罗汉都已经找到他的本体是清净解脱了，知道？但是呢他离开这个贪，他不能够化现诸佛，他不能化现菩萨，他不能化现解脱，他不能化现度众生，他不能化现日众生心想。你离开贪就离开众生心想，是不是？那是诸佛怎么出世啊？诸佛出世要依尊人心而出世，所以呢，尊人心是贪，诸佛要到贪里来过，要到贪里来，他是清净的，但又不理他，又不离开众生，所以诸佛在地底下跟极乐世界无二无别，是吧？但是呢，他不可能离开贪嗔痴，而离开贪嗔痴就是涅槃境界，涅槃境界就像我们讲涅槃境、常乐我净的境界，他就没有出世了，是吧？所有诸佛。啊，它有涅槃境界，就是出世的境界，啊，所以呢，我们了解这个地藏菩萨啊，为十门来叫，随相门为十门，归性门啊，归性门，就是说是这个地藏菩萨发的那个大愿，是摄受尊生归，我们有一句话叫做呢，万法消归之性。听过这样的话吗？就是说所有的万法到最后面都消回自心，只要你心息里静下来，所有法都归到自心那个地方去，怎么样？比如说你成恨，你恨得要命，你回光返照没有了，就没有了，知道吧？不回光返照，一直烦恼，一直烦恼，一直烦恼，回光返照，哎，找不到定在哪里呢？就是我恨到最后面，哎，恨在哪里？在肉里面呢，还是在眼睛里面，在耳朵里面，在鼻子里面，还是在外面，在里面，找不到，他都要归性。什么叫归性呢？了不可得，了不可得，你才知道他的本体是空。但是呢，凡夫他是恨那个东西，他要把它杀掉，知道吗？他要把杀掉，就是我恨那个花，我要把花来砍掉，我嫉妒啊，嗔恨啊，贪。但是呢，菩萨会看他的本体，如果没有他，他怎么观呢？他就成不了佛，知道？所有菩萨是看到贪以后，然后从这个贪的体往回观，观到自性，消灭自性。如果没有贪嗔痴，就没有诸佛，没有菩萨，没有人天。因为没有贪嗔痴，就没有十法界，没有十法界，那一切众生就成不了佛。所以众生成佛要借用十法界的体和回光返照，消灭自性，即成佛体，所以呢叫归性门，是吧？所以呢，你读地藏经就知道了。你怎么去解脱啊？就是归性的当下解脱，就是说你爸爸妈妈来了以后，我这样讲的时候，如果你爸爸在边的一听到就解脱了，你就归到性了，知道吗？我过去写了一个对丹青史的时候写了那一首诗，大家不知道记不记得，不过我大概可以这样，就是说我大概跟大家来分享一下，然后我那个结识啊，我那个结识，我写了一首啊非常美的一首诗，他说我啊，对吧，与恶修行，假设你想修行的话，我会常伴于你，我跟你一起修行。如果你呢修行上需要治疗，我完全奉献。如果你要修成佛了，我愿意做你脚下的莲花。如果你入涅槃，我愿意七彩丰涌，就是说就天上，就是你进入涅槃的时候，我会在空中现这个七彩这个彩虹啊。如果你要是烦恼，我就变成你心中的胆识， 是吧？如果你是贪嗔痴，我可能变成干刀，对吧？因为你苦我也苦，你乐我也乐，就是你乐的时候，你休息，你解脱，那我就跟着你一起去享受快乐，我可以做你莲花，我可以为你奉献。OK， 也就告诉我这个世界，如果你不会修行，它就可能变成你堕落的现象；如果你会修行，它在你面前就变成七彩丰隆，那是非常漂亮的。如果你不会修行，此世界就是干道，就是火海，是吧？所以大家所遇到所有境界都在你的对面，你不会修行，肯定变成你将来堕落的那，并且这个世界跟你一起下去，就它永远是陪伴着你的，因为外面相跟你心是同时的，就是色跟根它是同时的，根是我，尘是他，他跟你是远远跟随的。你修行它就变成你的资粮，你不修行它就变成刀山火海。如果你要是用功，它就变成你的资粮，是吧？是吧？如果你成佛了，它就变成你的莲花。所有诸佛的莲花都是因地生起的，你要成道了，它就变成无量的功德。如果你堕落了，可能就变成地狱畜生境界，是吧？所以你要了解现在所有的境界，你不修行谁立心所变啊？所以我们要学会了把你现在的境界当作修行啊，它将来就是跟随着你，它永远不会，它不会离开你的。它怎么会离开呢？虚空外面所有层次不会离开根的，是吧？如果你不修行，你俩一起堕落，是吧？如果你修行，你俩一起成佛，就这样。所以你成佛时，一切都成佛了。你堕落时，一切都堕落了，知道吧？所以我们要学会要知道这件事情。他说这个第四个叫无碍门，就是说《地藏经》它叙述无碍门没有障碍的门。为什么无碍门呢？就是说所有四法界跟一真法界是没有障碍，就是说像虚空，就像我的声音跟空是没有障碍的，就像风跟空气没有障碍，你咬死它就出来了，不咬死它就进来，进它也是动，这是形象，就动时叫分，进时叫空，所以空也好，动也好，动呢我把它起个名叫做分，不动的时候呢它就叫空气，是吧？你动的时候摩擦的时候它叫做火啊，然后变化的时候它叫做水，但是地火风水统一现身，它其实一个心的本体的变化而已，它远远呢是没有任何障碍的。所以我们法界跟本体它是没有，就像水跟波有障碍吗？木头跟桌子有障碍吗？它都是没有障碍，就是我们心里每一句话跟我们的本性是没有障碍的，所以叫无碍门，没有任何障碍。就是说你的贪嗔痴慢疑跟你的佛性是没有障碍的，你的爸爸妈妈兄弟姐妹在苦，他虽然在苦，但是听到地藏法门以后呢，他立即从苦里面获得解脱，就见到他的法身，立即可以成佛。他等了立即成佛，他不等获得善法可以升到人天，如果他称名皈依都可以到天道，是吧？但是他能够，因为你的心跟他心是不二的，因为体系是周边，每个人都是周边十方的，你一顿念魔就聚在你的身边，就在你的身边，并且当下就可以听得到，所以你当下念的时候它就会呈现出来，它一悟到说不定还比你悟得很快，是吧？你的父母兄弟姐妹呢，就说你六亲眷属了但是我们要有强大的愿力悲心，没有愿力，没有悲心，没有信心，一怀疑会到最后跟他不能感应道教。所以呢，我们一个虔诚的心，感恩的心，心中的愿力和大悲心呢是非常非常的重要。那么说这种悲心，这种愿力怎么生起来？所以我们一定要一念地藏菩萨，地狱不空，誓不成佛，尊身斗尽，方正菩提的这种愿力感动我们，我们只有通过他的这种悲心来感动我们身体身体这个悲心出来所以呢，在生活中呢，一定要非常虔诚恭敬的心，要感应道教，不能够用信任的心，一定要真实的修行，真实的去修行，才能够感应道教。如果您是无所谓的话，那还谈什么呢？是吧？ 所以我们了解了它无碍的话有四种无碍，一种叫离无碍，自性无二故，就是我的佛性跟你父母的佛性跟贪嗔痴的本体都是不二的，不管在地狱的天堂叫离无碍，离无碍就是自性无碍，它本来一体的怎么会有碍呢，是吧。第二个呢叫四无碍，因为一心现法界，法界不出一心，是吧，就是说我现在这一念它就是一个四，我四跟法界是一不是二，知道吧。所以呢四是四是没有四，一切事就是你嘛，一个你就无量事，无量事就是一个你，就是我看到的周边手上的这个事都不离开这一念的你，是吧。你不管看东南西北都呈现里面出来，这叫四无碍，四没有，就是说你看到哪个地方都看到你自己，不是看到别人，都是你的事。善也是你，恶也是你，好也是你，坏也是你，都是你自己。看到佛菩萨都是你自己，都是你的事。意思是什么事就接什么相。你看到出家师父，如果你悟到四事无碍，就是说你看到菩萨，你看到尊生，你看到幻境，你看到大便，其实呢都是四无碍。或者说都是你自己的事啊，都是你一心所想的事，不是别人，你看不到别人，在这个世界上你看不到别人，是吧。我们讲第三个呢叫我们从地藏菩萨来讲，如果地藏菩萨离要是有爱，那就证明他没有悟道，为什么呢，那那拉法身他都不知道，是吧，他并且证到了离无爱，是不是，我们还不知道离在哪里，地藏菩萨一定是离无爱的，因为他早证法身。第二呢，他是四无碍，他是他四在理上，他都是空性的，叫四无碍。就是说，一切皆是空，才是个四无碍。也就是说，不管是大便还是环境，不管是宫殿还是茅房，对他来说都是空，所以空无障碍。空跟空在一起，总会有障碍啊。那四，就是我们看到的四，为什么有障碍？我们喜欢环境，不喜欢大便。我喜欢善，不喜欢恶，它是有障碍的。对于地藏菩萨来讲，善跟恶都是空的，他不会执着我喜欢善，不喜欢恶，没有这样的念头。如果有这样的念头，他就堕不了众生。为什么呢？因为贪嗔痴慢疑就是恶，那地藏菩萨堕不堕？所以地藏菩萨在地藏菩萨心中，所有贪嗔痴慢疑都是空性的，都是空性的。他没有善恶的区别，所有的众生里是。对他来说都是相通，相通就是空无障碍，空。我们不相通，我们看不到地狱，我们见不得地狱，是吧？我也见不得变好，就是不是嫉妒，就是嗔恨，就是是有爱啊。离是肯定是离，肯定是是离，离上没看到嘛，事上肯定更看不到了。所以呢，你事上有爱，离是地藏菩萨是离是无爱，就是离是无爱。离跟事是没有障碍的，离事没有障碍的话，它一念就可以变十方，一念可以变十方。就是说东南西北天下所有的参僧，只要称念地藏菩萨，地藏瞬间就可以到达。为什么呢？因为他离上无碍，事上无碍，就是说所有尊僧称念地藏菩萨，他都会跟你相应。你看，比如说这边人看到我，那边人就看不到我，我们是离事有爱的。你只要谁念我都没有用，我修行能不能给不能给你呢？没办法给你，为什么呢？我没达到离事无碍，我要达到离事无碍，我的功德才能回向给你啊！没达到离事无碍，我怎么会有功德给你呢？我只能修我自己啊，是吧？所以大家修行回向给别人有没有功德很难的，因为我们离事有爱，你知道吗？你说讲这边为什么有离事？因为你执着。因为你执着于他，就不知道他，执着。如果你达到永远众生都是不都一样的，那你就可以达到离事无碍。所以一般凡夫达不到离事无碍，只有像菩萨，他可以达到离事无碍，是吧？他说离事无碍，我这一念地藏菩萨，地藏菩萨就像水里月亮，据说一个月亮叫离，是吧？千家月叫四，所以呢，一念。大家都看到地藏菩萨，地藏菩萨就印在你心里，知道吗？所以大家呢，每个人都能看到常火师父，是不是？常火印到每个众生心中，你以为你看师父不也是印到每个众生心中中吗？这个是不对的，这个是地藏菩萨化现 此下，因为只有法身大事才证印到每个众生心。如果说我印到每个众生心，自我膨胀，你看常我印到每个众生心中说啊，那不是空口我慢吗？是吧？就是你做不到了，常我做不到印到每个众生心。如果印到众生心，我应该知道，我怎么不知道呢？因为我们还在见分相里面。什么叫见？我就落在我自己之间，我看到你了，但是我看不到你的心了。如果我用到你心里，应该我很清楚啊，但是我说不知道呢，因为我做不到理事无碍，是吧？理上有碍，事上有碍，理事都是有碍，我们反复统统有碍，是吧？不要打，但是菩萨做到理事无碍，就能一切众生心下，阿弥陀佛、十方诸佛都能做得到，四大菩萨都能做，无量菩萨都能做得到，为什么反复做不到？是吧？所以呢，我们达不到理事无碍，所以大家呢，千万不要功高我慢。你做不到理事无碍，但是呢，你看到常护师的时候，有人说鸠华山，鸠华山看到常护师在他拜的时候，看到常护师站在前面，师父啊，我拜地藏菩萨，我怎么看到你在前面了？那是不是过去了？我说我没有过去，我也不知道这件事情。那是因为你对我有兴趣，地藏菩萨画了这么一个像过来。这个很正常啊，我还问到我师父了，是吧？我还问到我父母了，就说你以为是针对我师父吗？释迦牟尼佛都没有这样讲。释迦牟尼佛说，你在呼唤我的名字，我来帮助你。但是他叫了，不是我帮助你，是你自信中本来就有的，知道？所以《涅槃经》真正念经的时候，人说怎么治众生病呢？怎么满足于众生愿望呢？是自己的自信在满足。这样你念佛，你心中的佛就这样出来，就是念阿弥陀佛，心中的阿弥陀跟诸佛是一体的，它自然会在你面前。那我说，那我心中的阿弥陀佛出来了，那我看到阿弥陀佛这个线到不到我心里面去了，它不会的。但是呢，你的自信的阿弥陀佛会出来，知道吧？就是见到禅佛，我能过去吗？是不能过去的，但你心中也有一个禅佛，那是你的事，跟我没有关系。知道吧？所以你心中本来具有的定义在保佑你。所以我们了解这个地藏菩萨四十五万能任一切众生心想，所以这边来讲的话，地藏菩萨到最后还是自信众生，叫自信地藏，叫离世无碍，四世无碍，四个世无碍，就是说他能够在一个世，他在这个地方现这个相，在那个地方现那个相，这是四世无碍，知道吗？他在这边先出家想，就像释迦牟尼佛在此世界先苦行相，在他方世界先庄严相，是吧？在这个地方实现成佛，在那个地方实现涅槃，他是四世无碍的，众生做不到。但是地藏菩萨一定是在无碍门之中，所以因为他离无碍，他能够令一切众生心想，四无碍能给一切众生四啊，就是说相应。离世无碍，众生只要一念，地藏菩萨普见现前，四世无碍，就满足每个众生的愿望，我无所障碍。所以呢，《地藏经》讲的全是这个，全是这个，知道哈？所以呢，要了解，这是四啊。第五个呢，普为基，就是普为众基，就是说他这部《地藏经》呢。因为他别人之教，别人之教，那说他是普被穷基啊，那说所有的众生呐 这样的听者闻者都能解脱啊，他任何一个根性的众生都是具足的，对吧？不管修哪个法门，跟地藏菩萨都会相应的，对吧？一切诸佛都在依止地藏菩萨，所有菩萨都依止地藏菩萨。因为尊生呢，我们从这个普贤行愿品里面去看得到，一些诸佛菩萨，一些发心的菩萨，都以大悲心为根本，知道？大悲心就是以苦为根本，知道？一尊生苦，我第六个出生就是苦，知道？所以呢，就说只要是尊生苦，他就能相应。所以菩萨他要度尊生离苦。要多尊生离苦，然后只要有苦菩萨他都会给你相应所以呢， 那我们说这样你闻到地藏菩萨这个法门啊，我说不管你修任何一个法门啊，你都能够悟到地藏菩萨的本体，啊，所以呢，这是啊第七就是说他这个教派嘛，教派和这个我们讲就是修行啊，我们怎么样去信啊，怎么样去发愿，怎么样的学习地藏菩萨啊。第八呢就是利用我们这个这里面讲的，就是说赞叹地藏菩萨，修行地藏菩萨，乃至皈依地藏菩萨，获得的这个功德，而这个功德在《地藏菩萨孝量功德经》里面都已经讲了，都已经介绍到，或者说，到后面呢，这个第九呢是讲这个流通啊，他说这个在流通里面是这个主要的是就讲这地藏菩萨的功德啊，流通的功德有多么大，多少力啊？所以呢，这个他这里面介绍叫四存玄义，四存玄义是按照五存玄义里面介绍的。那我们今天要介绍的是什么呢？就是说，在讲地藏菩萨这个经之前，他有一段这个序啊，他还是五准玄门之一，因为他介绍地藏菩萨经之前呢，有一段文，可以念一下大家啊。这段文主要是讲这个，首先介绍这个体性啊，圆乎一念自性，体圆瞻寂。暂寂自信之心，润本虚灵，无相无名，结思觉意，作存生之一子，为万法之根源，究竟号中啊，究竟号尊道真空，包围称第一义谛。他就是说，圆乎就是地藏菩萨，地藏菩萨也可以说是我们的自信，我们的这个一念自信，这个一念自信。他说这个一念和自信，大家知道这一念是什么样的状态？我们对这个一念的这个观点，就认为我有一念。我说南无阿弥陀佛，人家问这叫一念。我们说比例来讲，阿弥陀无量寿经里说。乃至十念，或者释迦牟尼说一念，那这一念和十念和我们所认识的一念和十念的区别在哪里？而说一念和你知道的这一念是两种区别，你自己观察一下，你反观一下，一念南无阿弥陀佛，这一念是什么样子的？和你知道自己一念又是什么样子的？你知道自己的一念那是妄想，那叫第二念，知道吗？所以我们讲的就是说，你知道这一念已经在识上面起作用了，因为我们这一念是非常快速的。比方我眼睛看到这个世界，知道，就是说它有一个本体的一念，这个本体的一念其实就是法身。法身起运的时候，那个一念我们讲叫见，对吧？我这个见是第二念，就是报身，对吧？我这一念是变法界，十法界在一念之中，一念就是十法界，对吧？然后呢，你再想这一念是第三念了。你想我这一念天，然后用言辞去分别它是第四念了，然后这一念呢，东南西北，也就是说这一念看到这一念的时候， 已经离开本来的这一念已经很远了，过去一刹那时将有无量念。虽然我们往往讲这一念呢，其实是错误的，很多把这一念把妄想的一念此中一念，所以呢非常粗。所以呢一念啊，在这个要唯识来讲的话，或者是天台思想，比如说一念三千啊，我们这一念三千是怎么分别它？一念它是由三千缘起，三千成就一念，知道吗？就是说如果没有这三千，这一念是不存在的。那三千是什么的意思呢？三千就是七世间、情世间、五蕴世间。所谓的情世间就是你的喜爱别乐，所谓五蕴世间就是你色受想行识这一念，这一念就是你的欲望，欲望升起的这一念的生命。因为有这一念色受相行识才成就这一念，这个叫五蕴，五蕴这一念，就是你有了这个身体以后啊，才产生五蕴，就是你的生命。生命是怎么成立？生命就是一个概念，它由色受相行识，色受相行识后面一个色蕴、受蕴、想蕴、行蕴、识蕴，这个蕴叫积极缘起的。他说这个缘起是由爱而生，由爱而生欲，有欲而生生命，就是一念。所以这一念由欲望而生起来，所以你的生命是由欲望，没有这样讲，生命就是从欲望里面生出来的，叫无蕴。还有气世间，气世间就是色声香味触法眼耳鼻舌身，就是眼睛、耳朵、鼻子、眼耳鼻舌身，它去四大色声香味触法，还是四大，四大就是地火风水。地火风水我们讲你要执着了，就是一个妄想，它有缘起。没有色声香味触法，没有眼耳鼻舌身，那么说这个气世界就不成立，还续气，就是我们的身体还续气。我们的五蕴跟气有什么区别呢？五蕴这是生命，就是你这个生命，就是我能够缘起的这个生命，和色蕴是不一样的。色就是气，色蕴是识。我们讲叫做五蕴世间，就是你的生命，就是昨天、今天、明天，就是靠蕴而相续的。色呢，是气世间，这气世间。情世间、五蕴世间，它去三千，三千里面还有一个，就是说情世间分成地狱、恶鬼、畜生、人天、阿修罗、声闻、佛、菩萨，就是说我们情世间要分出四个法界，我们气世间又分出十个法界，我们五蕴世间又分出十个法界。四个法界有四种境界，就是说五蕴有天、有火力、菩萨、声闻，这个人天、阿修罗、声闻罗汉以及地狱鬼畜生，它都有一个境界出来。气世间也是一样的，它有天、菩萨、佛菩萨、声闻罗汉，还有六道轮回的法界出来的七世界，还有我们的感情，天人的感情和地狱的感情，就是喜爱悲乐啊，恨爱情仇啊，都是不一样的，这每一界都是不一样。然后佛菩萨声闻啊，这个缘觉，他说每个法的境界都不一样，它是一定具足的，就是说它分成十个法界。而四个法界里面，每一个法界里面含有四法界，就是说佛含有四法界，他才能够入十法界，菩萨含有四法界， 他能够入十法界，罗汉入十法界，他才有了十法界。那人现在在这个法界里面也含有了十法界，就是我们人这一念也含有十法界。如果没有十法界，那是不可能的事情。如果没有地狱法界，我们就永远下不了地狱，对吧？如果没有佛的法界，我们就永远成不了佛。也就是说，每个人又有十法界，所以呢，我们这个法界里面也有十法界，就是真实的地狱、恶鬼、畜生、人天、阿修罗、诸佛菩萨十法界。他说，三个十法界合起来一起叫做三千，就是说。我这个三千如果缺少一个法界，你这一念都不能成立。所以这一念含舍了尽虚空变法界，是吧？所以我们坐在这个地方，这个一念阿弥陀佛，这一念是含舍十法界的，知道吧？没有十法界就没有这一念，没有这一念就没有十法界。如果这一念十法界它都是一体的，如果你这一念清净了，十法界都清净；如果你这一念是地狱，十法界都是地狱；如果你这一念是善的，十法界都是天堂，因为它随其变化了。所以你这一念念佛，十法界都成佛，是吧？所以阿弥陀佛、无量寿、无量光、无量大悲，所有时间、空间、境界，就是十法界，都在阿弥陀佛的。所以阿弥陀佛的十法界都是九世界，是吧？释迦牟尼的十法界呢，都是佛的法界；罗汉的十法界都是佛的法界，都是罗汉的法界。菩萨在哪个地方都是菩萨法界，所以人天阿修罗它都是随心所变，是吧？所以呢，这一念是三千，三千是一念，这一念啊，它是不存在的。我们执着于这一念，就执着于十法界，所以人就人道，天就天道。但是呢，它还有十法界，是因为我们可以到地狱，有可能会到天堂，有可能做佛做菩萨，什么一类的，是吧？但是呢，这一念呢，这一念就是自信，也就这一念本不可得。如果你当下悟到这十法界，我们怎么到十法界里去了？怎么到十法界里去了？就因为你认为一个独立的我存在，只要你认为我是独立存在的，这个我叫得着意识。因为有独立的我存在，就有分别和对立。这样的分别对立就是无明，而无明就会造业，知道吧？如果你了解十法界成就一念，证明这一念是什么？是空的。这一念空，十法界全空，你就进入到一种空明状态。他说，你一念就进入到空明状态。所以呢，你在思维这一念的时候，你要去除那一念，你不能够去想那一念。如果你想了一念，就变成二元对立，就是有一个一念就变成二念了，有二念就三念，我们叫第一约和第二约，就是月亮只有一个，在想那个月亮时就第二个约，再去分别月亮，天天想天天想，就很多的月亮就出来了。其实月亮只有一个，所有的想都是边约，都是无明约。第二约和第二意就是仿佛，然后第一个月亮是不动的，永远不会动的。一旦这个月亮不动，他说十法界都没有了。所以呢，十法界本身是不可得的，都是不可得的，是吧？所以你要了解这一念呢，这一念，所以我们做生呢很难体会这一念。如果你了解法界成就这一念，你不要用思维，我们过去不是讲吗？狂心更是习气无敌，是吧？就是说你。自幻即离，离即离，即是佛啊。就是说，离者即觉，就是说，知道是幻的就离，知道是幻的就离。所以我们讲，法界是幻，身体是幻，念头是幻。一切幻的时候，全部幻，幻到无幻之处，就是你的原觉本体啊。我们并不是不断的在想这件事情，而是离幻。那怎么离幻呢？就是说，离幻到无幻了。就找不到幻的体的时候，又进入不离。所以我们很多人是向外分别寻找执着，我不知道去离幻，对吧？所以你坐在这个地方，你就是空洞的一念。你不要找了一念，不要等你的念头。就是坐在这个地方，你就知道，你就知道 我现在坐这个地方本来就是这一念，是十法界成就，是清虚的清虚境界，是我们讲内空外实，这叫观世音。观世音外面呢全是实，里面怎么样？就像大海水，就外面一点波浪，里面全是水。但是波浪也是水组成的，就是心法，越了解里面啊，你就没有一个主观意识，你这个主观意识统统都没有了，所以你到哪个地方都是真空状态，常常保持一种真空状态。那我说，我们只要把你的身见断掉，然后把我见断掉，我说外面的境界它自然就会空灵状态。所以我们到公园走路的时候，你不要一个我的身体和我的世界，它是一个边一个边。然后你在走的时候，你要把自己空掉。我们一个法师问我，他说元婴老人有一天在路上走路的时候，突然一瞬间到了那个邮电所。他是以前是递邮电的人，他说一瞬间就到了邮电所，就是非常快速的就像，他就问我，我说这个境界完全可以做得到，但是邯郸大师在五台山的时候跟一个苦修行的人在外修行，他吃他就吃，他做他就做，他进行他就进行。坐最后面的那个人天天打坐，他给他打水烧饭，每一次在山里的狮子洞，在五台山后山一个狮子窟那个地方，天天就进行。因为他休息的时候，有一天他走着，突然自己跑到空中出来，空中出来，然后在空中就定住了。定住的时候，那么说这个一种就是一种空灵状态，就根本没有我的。他就在踩着那个地啊，就像踩在空中一样走。其实我们边的人看着不在空中，还在地上走的，时间还是那个时间，空间和人的空间，但是他的本人已经进入空灵状态。我这种空灵状态就进入真空包的这种状态，这个时候他的时间是非常快速的，一刹那时间就过去了。所以当时他说元婴老人是有差的时候啊，一瞬间就到了他那个邮电所了，他就不知道什么回事，是吧？这就是反观自己的一种空明状态，就进入到那一种境界。所以这个我们眼下法师当时跟我讲过，他有一天在公园里走的时候，突然自己身体空掉了，然后自己的身体跟外面是透明的，是吧？进入那种状态。我们这个悟然法师也是在肖斯口过那个轮渡船的时候啊，他在问念佛是谁，一问的时候把身心问空掉了，内心空灵状态就出来，出现了自己啊不知道在哪里，就是空灵状态。就说这种是很容易得到的，知道吧？所以我有一天上厕所的时候，我发现自己我以为我自己拿到床上去了，就是说感觉到自己啊，因为我一直受着阿弥陀佛，受阿弥陀佛，受到自己空灵状态的时候，自己就空掉了，因为自己在做梦，就是完全感觉自己在做梦，就是，也就是说完全可以做到。但是我们很多人他天天在烦恼，没有时间去受这件事情。如果你拿这个佛珠在公园里走路，把自己空掉，然后走着，你有一天你感觉到踩在地上了，非常空灵状态，你就踩着棉花上一样的感觉。至于到了极乐世界，活在这个地方走路是一样的，但是在这个地方走是踩在地板上，你到了极乐世界你还在地板上走，但是呢你好像踩在黄金地上，非常的容易，是吧？所以呢，这个我们在生活坐禅定的时候都能感受到，就是说讲话的声音不需要通过耳朵，眼睛都可以看得到，就是六根可以达到互用，这种现象是我们本来具有的，非常具有的。因为我们把自己搞得身心疲倦劳累，所以呢没有时间这样去观察，是吧？如果你有一念，你要知道这一念本来就是缘起，不是独立存在的，千万不要寻找我那个独立的一念两念三念四念，那个是没有用的，怎么修行也找不到法位， 因为这一念是缘起，它的体是空的，知道吗？一念自身不叫一念，那叫真如，那叫自信。接着介绍嘛，就说这一念是什么？这一念是真如，这一念是本性，这一念是真心。我这样讲，知道？所以这一念是空洞状态。所以你找到法位以后，你一定会对修行升起巨大的信心，你一定会有乐趣，就像吃饼子一样，就是吃了好吃的东西，你再也不会放弃了。为什么你修行修着修着要放弃呢？因为你吃不出味道，还没有那个腌菜好吃呢，是吧？你还没有叫妈妈的味道感到好听呢。就是说，你叫做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还没有叫妈妈的一声快乐，你叫妈妈，妈妈说：“哎，孩子，你回来了，特别快。那孩子叫你一声妈妈，哎呀，我心都被融化了。你叫一声妈妈，我把生命都可以给你。就是说，你发现了，妈妈，你念的那个阿弥陀佛，你那个修行，还不如孩子叫你一声妈妈。所以你念念忘不了孩子，你念念忘不了你家里的壮士。为什么？他问你一声你妈妈，你就感觉到你就会被他我消化。”你就被他这个假象给骗了，知道？所以很多出家人出着看到一个美女就跟着走还俗了。他为什么被这个假象给骗走呢？因为他这一念没有意识，知道吗？找不到感觉，没有法喜，因为他的一念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建设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他这一念他没感觉，知道吧？他因为那个受自我一念，所以修行一辈子啊，修行一辈子，你就别人来讲嘛，就是说你怎么说念阿弥陀慈悲，还没有师父讲的一说话，是吧？师父说哎呀你真会修行了，开心的要命，那你念阿弥陀佛难道不开心吗？不开心，师父讲我就特别开心，原来你心里面不是对阿弥陀佛，你是对师父，你发现你自己思想根本就不在那个上面，就为什么呢？因为对一念不明了，你找不出法位出来。所以他这一念包括我们的地藏菩萨也是一样的，对吧？因为地藏菩萨佛者既是我又是佛又是菩萨又是地藏，因为讲地藏经一定是佛一念之性，就是地藏菩萨是一念之性，就是我们念地藏菩萨思维地藏菩萨是一念之性里面显现出来的，所以我们要了解这个题很重要，是吧？所以你要了解，我们平时对这一念呢，有我们这一念呢，也可以说成地上，成体上日，也可以成事上日，是吧？有人离上会持一念的话，一念立即就空灵状态，立即就获得法位，这是动物之人。如果你对你不感兴趣，或者说不懂得这些道理，那你就这一次四善知了。但是四善知就抓住你这一念，阿弥陀佛阿弥陀佛，你就抓住符号，符号就是你的，我们讲缘起符号，缘起一念，符号就是一念，不是符号缘起一念，符号就是你的一念。比如说阿弥陀佛把你念给忘掉了，符号就是一念的时候四善圆通，四善圆通的时候顿时一念清凉之力，就是你就可以发现你这一念的实相清净无比，你就发现什么？发现什么？就像在水面上看到水的底清凉一片，就像虚空中看到了十五的月亮一片明亮，对吧？就是在世上修，世上修也可以做得到，是吧？但是世上修就比较难，但是一般人呢，等着你一念去说，他会的比较快。然后离上明了修行就很快事，但是呢不会修理就修事，事上你就要专注佛号，对吧？你专注佛号。那我说我在返家里睡觉的时候，我就发现一个现象，我们那个电风扇一直在吹，是不是？他说关掉有约开始的声音好大，然后这声音好大，电风扇的声音好大，然后这个声音就扰乱我自己的这个获得修行关照，那是声音。后来我就干脆不念了，我就听这个声音，知道？我就听这个声音，我是说，我跟这声音肯定不是对立的，我知道我就是那个声音，声音就是我。然后我把自己忘掉， 我就专注这个声音，跟着声音，我这声音肯定不是独立存在的，它应该是空性的。然后呢，专注的声音，这个声音不是独立，是变化界的，然后声音又空掉了。慢慢进入了，发现了，哎，那声音越来越亲近，越来越亲近，声音呢，好像在虚空里面的一个色声香味触法一样，这是一个非常亲近的东西。原来这个电风扇的声音修到一定的时候一定很亲近，对吧？所以刚刚练的时候很烦躁，就是老是听，因为有个嗡嗡在听，然后听到一定的时候完全聚焦声音，嗡嗡就忘掉了专注声音，然后声音把自己念了以后忘掉了声音，它是变化界的，变化界是非常亲近。你就发现电风扇呢，就像毫毛在动，好吗？就是这个声音呢，它一点都不刺耳。这个时候，声音就是心，心就是声音，它是不二的。原来你在听电风扇的声音，也可以达到这个境界，知道吧？所以呢，有人把钟放在那个地方，滴答滴答滴答滴答，他一直听这个声音。后来我就是放音乐，这个因为我们家里有个音乐，就当当就是那个。钢琴音乐啊，或者是高汤流水啊，我就专听这个声音，发现那声音也很清晰，所以一慢慢听，听到外面去，一共鸟叫的声音也不好听。再往外听的时候，你明白了这个道理，你就知道一切声音本来清晰了，都是万象分别。后来在外面人家骂你、讲你好话，就你自己静下来，它都是清晰的。所以呢，一修四，四上也可以修一修，离上也可以关照一下。要离世离上世上都修，那么这样的呢，成离成世，因为离上明白了，世上又在修，那说这样的观点以后，那我过去不讲吗？我们讲禅静算修嘛，是吧？鱼什么鱼，老虎带着脚，是吧？在将来能成佛，现在还可以做走师，也就是说你可以达到真实的受用，那说你必然也会得到一些法上的受用啊。所以呢，我们这个在净土方面，一念，它一念就是什么？就是一心，一心离上一心，事上离上一心在悟，事上一心在修，全修是吧？在性就是离上悟，悟的是性是吧？全性在什么？在修就是事是吧？事跟离是远远的，达到离是远远。所以呢，我们要地藏菩萨。他怎么变法界？怎么变法界的？就是在离上明了，十方诸佛跟我一体，是吧？他知道所有的境界，他的本体都是缘起，他体空。在事实上还有大愿力或大悲心升起，所以叫地藏，是吧？藏为理嘛，藏是性的意思，地呢为心，就是法心力，法心就是大悲心、大愿力。我这个清净的般若空性也叫地，所以地是心啊，藏为性叫心性，心性它是不二的时候就产生了无量的功用，所以地藏菩萨是靠心性，我到十方世界，并不是说离世无碍、世无碍种种修行。所以呢，这个因为青莲禅师、青莲大师本来是修天台的。和天台一心三观，也就是说三千一念，一念三千的思想，所以呢，他第一说法就是一念自信，体圆沾净，阿弥陀佛。